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时间。今天我们讲的呢是教会关怀事工，对于这方面的资料，我们已经讲了不少次了。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在布道会中间陪谈员的角色跟他的工作。那么我们也说呢，大家想象中呢，这是一个推动全教会起来侍奉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想象中呢，如果这次布道会开得很成功，有好些人信主了，那么这些人呢，也许经过一个手续，大会方面呢就把名单收集了，就送到我们手里。这个名单呢，可能也是招待员或者陪谈员在布道会中间收集得来的。那么同样情形，如果是一个教会的定位的话呢，当我们主日聚过会之后呢，可能这个名单也就经过当天的执事招待，到了这个教会中间教牧的手里，甚至呢，对于已经慢慢建立的一个教会呢，这个资料呢就会自然到达推动关怀牧养的人手里。如果你收到这样一份东西，你怎么办？接着当然你要去做一些行动。那么头一件呢，很自然的就是你会请人去看望这些新加入教会的人，有些可能已经信主了，有些呢表示兴趣愿意常来，当然各种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探望员的训练就非常重要了。很多时候探望员呢是从陪谈员中间产生的，也可以说呢，探望员跟陪谈员的职分有些时候是类似的。那么假设我们是从一个布道会的角度来讲，在那一次布道会，比如说礼拜天晚上有人觉知了，那么陪谈员跟上去了，就变成了头一步的认识，那么很自然的他就会成为他第一个看访者，也应该鼓励这样的人去看望。为什么呢？他已经跟这个新的人中间有一点点关系，这个关系呢是属灵的，也是因着不是第一次说话的，第二第三次说话的时候呢可能比较容易开口。那么但是如果是一个教会的形态里面，很可能呢他来聚会是有人介绍的，那他就不是第一个认识的人。我回过来讲，布道会中间呢，可能陪谈员之前也总有人带他来，那可能就不是单线的发展。那么这个情形呢在教会里面是特别清楚的，就是谁带来的他总是第一个认识的人，那么很多时候呢就变成永远维持在单线的状况底下。我们并不是反对单线的发展，相反呢反而愿意牢固这个单线的发展，因为这个单线发展是个根基，但是呢不能让它永远在单线的发展里面，因为教会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团体的关系。所以呢这个时候除了陪谈员当时做的第一次接触或者带他来的人已经认识之外，教会可能会安排一位探访的人，就是说呢他的专责就是探访新来的人，无论是在本教会里面留下名字的，或是在布道会里面留下名字的，教会要接触的时候呢，通常头一个接触的人就是这位探访员。那么我们在讲导师制度的时候呢，也就是从一对一的带领开始的。探访员呢，在教会初期的时候，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呢，往往导师，也就是说第一个工作人员，就是要负责探访的工作。我们已经说过，导师的工作是不断的产生人才，他是训练人的，把那些新得救的人带到主的面前之后呢，他就是去做训练的工作，也把人带到侍奉里面。所以呢我们现在想象，假设这个教会呢已经有相当的建立了，现在不是导师自己去看访，而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人，他经过人带领之后呢进入侍奉，他的责任就是专一的去看望别人。因为是专一呢，他的目的很清楚，目的是第一个给他一些人际的关系的发展机会， 也就是说呢，教会里面不止一个人认识他，通常他会比较容易留下来。那么一般呢，讲到行为科学的时候，人总是觉得他在一个能够自如的环境里面他最舒服，一个他是认识朋友多的地方呢，他在里面觉得非常舒服。也就是说，一个人需要有基本的朋友在一个团体里面。这个事情呢，你参加过一些宴会或者大的聚会中间，你会发现总是那几个认识的人呢愿意成为一个小的单位，三五个人六七个人，他们聊他们的，他们讲他们的，别人呢不太熟的根本就不管。那么所以呢在一种大型的交际晚会中间呢，通常都是鼓励人去走动走动，多认识几个人。但是实际上发生的呢，总是认识的人自然在一起。好了，教会如果也是一个群聚的团体，当然弟兄姊妹们也都会想要跟他所认识的人，比较熟的人在一起谈谈，不觉得拘束。那么探访员呢，就提供一个机会，使那些新来教会的人多一个人他可以认识。那么并且呢，探访员也有一个责任，要慢慢的把他带入到不同的人面前，可能不是一天做的，可能是下次来聚会的时候呢，跟他讲，哎，我给你介绍一个人。那么这个总体的目的呢，就是使这个新来的人有一些基本的人他认识的。那么根据一个比较松散的统计呢，大概有七个人认识的话呢，这个新来的人在教会里面就非常自在了，可能他留下来的机会就多很多。七呢，这个数字有没有道理呢？没有什么特别道理，不过好像据观察跟统计是如此这般。所以呢，探访员的责任，第一个，他会给那些被看望新来的人一个认识人，发展人际关系。当然我说的并不是有目的有企图发展人脉，要做生意还是干什么，不是讲这个，而是基本上使他在教会里面觉得自在。好了，探访员第一个目的是这样。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探访员应当做一个桥梁，使他呢乐意到聚会里面来。所以呢，他需要提供资料，提供教会里面的资料，提供教会本身聚会的资料。也就是说，我们有哪些聚会，讲的明透一点呢，就是节目。那么当然我们不愿意说我们的聚会是个节目了，但是用节目两个字是比较达意的。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教会除了有礼拜天聚会之外，还有礼拜三的祷告聚会，还有礼拜五的团契，还有弟兄会，还有姊妹会，老年人有长青会等等等等。那么这些聚会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提供资讯给新来的人参加。那么这些新来的人得到资讯之后呢，他可能也有一些问题，怎么去法呀？我跟谁去啊？他们不认识我，我怎么去呢？好，我们来带你去。所以呢，这个探访员探访的目的就是使他自己成为一个联络的荆棘，意思就是说呢，他做一个穿针引线的功夫，能够把这些初来教会的人放在许多其他人面前，使他有机会参与教会的活动。所以呢，探访员的工作第二层的就是传递资讯，传递这些资料到那些新来的人手里面。那么我们讲这些呢，都还不是跟属灵上有太直接的关系的。第三点呢，我们就要讲了，这是比较难的了。探访员呢，应当也是有一个能力，就是可以甄别，可以鉴别这个他所探访的对象在哪一个层面的属灵地位上面。他是新得救的呢，他是有兴趣的呢，他是得救好几年的呢，是有长进有追求的呢，还是原地不动的？他能够大概知道这些情形。另外一方面呢，他从探访的结果，我说的探访呢多半发生在家里面，所以可以观察到他在家里面的情形，他的家庭状况，他跟他妻子丈夫中间互动的关系，跟儿女中间彼此亲密来往谈话的这个态度，是不是在家里面呢孩子做王，还是这个父母呢又和善又会带孩子，孩子听话的，彬彬有礼也不吵闹，还是孩子很有主见，那么有主见呢又安静，这不是很好吗？等等的情形你可以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所以对于这个探访的对象，你变成一个温度计，可以在你的心里面衡量他所谓的光景。当然也就是说，你对这个人的认识变成帮助他一个必要的条件。那么是不是你自己去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呢是需要有智慧的。所以这方面呢，用我们自己去作为衡量我们所看访对象的那个属灵光景的标准 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但是也是一个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更加深入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做法呢，很多时候我们就做得太刻板的，会引起人的反感。哦，你是来衡量我的，你是来看看我深浅的，探探我有什么分量的，不要给人这种感觉。但是呢，这又是不能避免，很自然的，你跟这个人接触之后呢，对他就有一个评估啊。那么这个呢，是需要坐在自然的关系中间，而不是条件写的清清楚楚一二三四的。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有没有探望记录手册，这是一个很费思想的问题。有探望记录手册呢，可以补足很多我们记忆不及的东西。今天呢，我到他家去，可能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好像看见呢，他跟他的孩子中间有点问题，他的孩子还小，才12岁，可能呢没有问题，一次两次就过去了。也可能呢，在这里发展成到了青春期之后，他跟他孩子中间的一个对立的问题。像这些资料，你要不要写下来？这个是很费斟酌的。我自己认为呢，写下来好，写的时候呢要写得清楚，免得以后看起来不懂。哎呀，我写的时候他孩子几岁啊？我为什么这样写呢？我这个是1998年写的，我掐指算来，当时他12岁，现在孩子应该多大了？那么假如我没有写下1998，我可能想啊，这是2003年写的，或者2002年写，哪年写的？这个当中的对于事情的判断就有不同的看法了。所以这个资料呢，要写就要写到够详细，能够重复使用。那么但是相对之下呢，也就是要有相当的保密性，你不愿意这个写的资料随便流到别人的手中去，不愿意作为说长道短的一个闲话资料，更不愿意叫当事人看到以后呢，知道你对他有个判断，这个善意的判断呢，也会造成很多误会的。所以这方面呢，是有斟酌必要的，全看呢你自己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态度的问题。所以这方面呢，我就是想讲的，探访员的责任很重的，他不是一个说长道短的人，但是他是一个提供资讯的人，这个当中的分野呢非常的难，我不愿意讲到不可能，但是呢的确这个人的人格的完整决定我们做探访员做的是不是合适。当然呢，这也就是探访员所需要受的训练中间一个重要的条件，如果他是说长道短的，千万不要叫他去做探访员。所以这个呢，当我们带领人让他经过这个手续到探访关怀训练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些筛选。这个我们已经在以前的几次课程中间讲过的问题，我就不重复了。那么第四个，这个探访员所要做的工作呢，也是探访员本身的属灵光景的限制。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他在这个探访的关系上面能够了解到被探访的对象，他的家庭环境，他的经济情况，他这个花钱的习惯，他这个生活的情形，那么希望对他有一些属灵上的帮助，这个时候呢，你要很小心。第一个，你要晓得你能不能给他帮助。很多时候呢，虽然我们知道他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他跟孩子中间关系不和，但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去看望。有些时候呢，人能够接受一个非常善意的在朋友的关系中间所有的建议，有些人呢，一建议会把朋友关系破坏了。那么怎么办呢？也可能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呢提请教会里面有关系的人，比如说是牧者，比如说是辅导，他们来注意，也许他们就有计划的来看望这位弟兄，跟他谈一谈他管教孩子的问题。那这是一种情形。那所以我说呢，这个帮助的方法怎么帮助呢，是很困难。也许这个方法不好，一个是你自己找机会去跟他谈谈。哎，弟兄啊，我看你跟孩子中间关系还不错的哈，但是有一两次呢，我觉得好像他有一点点不大服你，什么道理呢？哎，自然的方法跟他谈起来，这是一种。第二个呢，你觉得这样提会影响你们中间的关系，那你就要找一个专业的人或者有牧养责任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消弭问题于无形还是解决问题于事后都有关系的。那么这两种方法是比较两个极端，当中还有很多可能的办法。也许呢，你心里有底子，或者你教会的牧师也有底子，那就是教会里面开一个儿童训练班，或者说训练儿童教我们做父母的一个讲座，那么就会请他来。你就说，哎，弟兄啊，哎，这个讲座可能我们都该去听听哈，尤其是我们都有这么的孩子，听听看。 那么这么一来呢，也是一个帮助他的方法。所以有了问题，并不表示我们立刻要去帮助，而帮助的方法呢，也有许许多多的分寸，很多的巧妙在其中。那么这些事情呢，也许超过了探访员的职责，不过呢，如果他能力所及呢，也是很自然的可以做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五个呢，就比较严重了，在我们探访的中间，可能呢会发现一些非常严重违反真理的问题。比如说，不是仅仅孩子跟他中间关系不和睦，而是你看见他动手打人，或者呢动手打太太。那当然可能在中国文化中间呢，这个还是可以被接受的，但是这是违反圣经的一些原则啊，因为我们彼此中间都应当尊重的。尤其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在话语上面彼此伤害，夫妻讲话呢彼此轻看，彼此嘲笑，好像是表示亲密，这个当中的分别很小。那我们千万不要做了愚昧的事情，人家夫妻之间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呢去调解，总是找出事情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很多家庭的问题在我们外人看上不一定能表现出来。那么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个特殊的关系，而的确看见了家庭中间的问题呢，那么这些事情呢，有些时候到严重的程度呢，就必须直接的干预的。这个时候呢，更要小心啊。那我刚才讲的那个呢，有点不一样，有些是防范于未然，或者说以后事后可以化解。有些紧急状况的时候呢，你自己一定非参与不可的时候呢，要很小心。这是呢我们在做探访的时候所会发生的故事。那么这里讲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啊，就可以看见探访不是一次的工作，它必须是持续性的。那么在这个持续性的工作中间呢，我们也许可以给自己定规一种不同的步骤，就是说希望因着我的关怀呢达到什么目的。比如说很普通的，希望我看过他之后呢，经常跟他做朋友的关系呢，他会稳定来聚会，这是一个目的。或者我们可以再深一层，希望呢借着这样同伴的鼓励呢，他在属灵上面长进。那么再有些可以说到技术性的问题，也许我们常常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影响他侍奉，包括说他会不会就变成一个喜欢读圣经的人，而从喜欢读圣经呢变成一个能解圣经的人，进而变成教导圣经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为自己的探访定下计划，希望在我探访的对象身上要栽培一件什么事情，甚至可以说这个探访对象就是我带领的人。有些时候呢，这个探访是活的，跟我们的门徒训练是分开的，探访的对象就是探访对象。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也许这个探访的对象呢就变成你门徒训练的吸收站。你探访他一段时间，他熟悉以后，能够接受了以后呢，他会跟着你在属灵上面长进。那么这个呢，你就变成把它纳入成长跟侍奉的系统。所以我说这个探望的工作呢，刚开始的时候是自然的一个关系的进步的发展，能够发展多远，能不能为他附上使命感，就是说我去看望的结果使我的弟兄能够在属灵上面走得上去了。那当然我也并不是说他一定是甘心情愿，本来就有的意思，也可能你看望的结果影响他。有些人你一去看望之后呢，就知道他已经预备好了愿意走属灵的路，所以这个时候呢，看望的结果变成一个更有系统、更有方向感、更有目的的一种侍奉的形态。那么有两种情形，一个呢，探访的结果永远没有把他带上门徒训练的路，这也不要紧。那么假如呢，你探访的结果把他带上了门徒训练的路，他进入侍奉，那这就是回到我们最早讲的发展全教会去推动探望的一个结果，使全教会人都参与在其中。那么我们很多人知道呢，一个群体中间通常是20%的人做80%的事情，意思就是呢，有些是在外围的人，有些是在内圈的人。那么你看访当然是从外围这些人的需要开始，看访，慢慢他跟你的关系近了以后，他变成内圈的人了，也响应了参与侍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回到我们最早讲的整个教会推动去看望的时候呢，他变成里面核心的人物，他由被看访的对象变成去看望别人的同工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结果呢，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计划按部就班的增加了实力。教会的看望工作呢，不仅是一个一个的人了，而是变成一个一个侍奉的主力了，那么这是最好的情形。当然有些人呢，你看望他一年、半年、两年， 他还是被看望者，永远是被看望者。那么这些人呢，可能是有特别的需要的。我们也说过，看望呢，往往是针对着人的需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抱怨，并且觉得这就是我的职分了。那些被看访的人呢，可能他需要别人照顾，永远是需要别人照顾，那么也就没有的话说。这是我们看访的对象，我们需要把时间给他，把神的爱给他，让他知道教会里面有人关心他。尤其是有些弟兄姊妹们家庭环境比较差一点，他在工作中间至少占据了80%、90%时间，不太再有可能拿出时间来去固定的参加聚会，甚至呢进到侍奉里面。那么这些人呢，要不要看望呢？我的答案是还要看望的，因为这个是教会所必须来栽培来扶持的人。在一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讲到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基督的比方，耶稣基督也说了，我渴了你们给我水喝，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我有病你们来看我，等等情形呢，可能就是指着这样的弟兄姊妹们。他永远站在一个受者的地位，我们会觉得哎呀，我们力量耗掉很多了，没有达到目的，没有把他带到推动整个教会的看望里面，他永远是一个消极的因素，耗费我们的精力。但是呢，如果我们真正懂得看望的价值和目的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也就没有抱怨了。所以我说看望呢会发展成两条路，有一些呢是永远看望的对象，有些呢就从被看望者变成去看望别人的人，他纳入了侍奉的体系。当然这个期间还有一些人是摇摆不定的，你多看他几次他也有心跟你一起去侍奉，你不看他他就懒散留在家里等等，那我们就不去详细的分辨，总是基本上把它分作两类，一个是被看望者，一个是看望的人。看望的人慢慢多起来之后呢，教会就能推动全体的侍奉，在看望的过程中间栽培出看望的人。那这是我们一直讲的理念，一个带一个。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交托给那些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就看见教会的实力呢慢慢的壮大了。那么好，把人带进侍奉以后呢，有一个自然的结果是什么呢？慢慢呢你就责任越来越重，看访的结果呢是责任越来越重，不是责任越来越轻。所以一开始我们就不能够贪多，免得嚼不烂。那么怎么样可以叫你的担子轻省呢？哎，这个有一个办法，就是慢慢的把你所看的人所带的人再聚集在一起，变成一个小小的聚会，让他们能够彼此的看望，彼此的照顾。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叫我们互相照顾，彼此带球。那么这个呢，彼此照顾，互相带球，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那么因为啊，在一个固定的聚会里面，很多事情就自自然然的会发生。如果你每次都约时间去看望呢，花很多的功夫，而且一对一呢，可能你的时间够不上。但是如果看望一段时候呢，慢慢变成一个聚会了，或者说这是一个细胞小组，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详细讲这个事情。这样子呢，就把责任慢慢的可以交托出去。那么因为是固定的工作呢，有些时候你来你不来都不要紧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样金蝉脱壳呢？就是让这些被看望的人独立。那么独立之后呢，让他们中间彼此呢互相的服侍，多过于你去带领他们。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叫你脱身之计。为什么要脱身呢？因为我们的时间有限，如果我们花了全部的力量单单照顾这一小群人，可能我们在某一方面呢就有亏损。所以呢，这是我们所要讲的脱身之路，让你可以自由。一个最好的侍奉的人，就是往往看见一有危机一有状况的时候能够立刻发动的人，立刻去赶上去的人。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有不断的人来接替他的工作，而且他的工作呢交出去之后呢可以完全放心。那这就是我们整个侍奉的理念。那么最后一点呢，我就要讲探访员所要注意的事情。我们刚才稍微提了一点，那么再重复一下不要紧。我想头一个要注重礼貌，因为人跟人中间的关系啊，就怕熟不拘礼，到太熟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话就讲错，可能我们表达错误，让对方误会了。所以头一个讲礼貌，礼貌呢，你听起来会造成一点距离，不错，有一点点距离，比熟不拘礼到最后呢，穿堂入室不打招呼的还好一点。所以要有一点点分寸跟距离。那么这个礼貌呢，包括在我们的言语上面，也包括在我们的衣着穿着上面。好比说，今天我去看另外一个弟兄，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他家里还有他的妻子，那我穿衣服不能太随便， 我一定要穿的合乎体统，我不能够光着膀子去看我的弟兄。我跟我弟兄这么好没关系，但是要注意到他家里有其他的人。那有些时候呢，孩子也是一个问题，他的大闺女这么大了，看见一个男人光着膀子来，他当然知道是他父亲的好朋友，可是这个也不是很礼貌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应当注意。如果一个人里面有圣灵的提醒，当然正好；如果没有圣灵的提醒，也需要别人提醒。要知道，我们人跟人中间礼貌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去看人的时候呢，穿得整齐之外啊，要经常洗澡，嘴里面不要吃了大蒜。如果对方吃大蒜，当然不要紧了；如果对方不吃大蒜，你去看望他，久而久之呢，必定会造成一种心理上的嫌弃跟厌恶，这是不应当的。所以，这个基本的问题是礼貌。那么第二点呢，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并不是去包打听的，并不是去探听消息的，而是关心我的弟兄。这个当中不一样，如果你是去包打听的，慢慢你就变成一个包打听，而且呢，人家看出你是包打听，那么很多事情呢，或者他要利用你传话，就用你传话。若是他给你错误的消息，为了叫你上当，他就给你上当的消息。所以我们的目的动机呢，是帮助弟兄姊妹们，而不是去包打听。有些时候不得不知道那些小道消息呢，是不得已的，那看我们怎么处理的方法。所以我们的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们在属灵上面成长，这也是一直要给自己清楚定位的。第三，不要自居一个救主的身份，要知道你不能够解决人所有的问题，必须让他自己心里面愿意了，这个时候呢，你给他提供资料，让他能够去解决他的难处，这个才是好的。所以不要自居一个救主的地位啊！我一去他问题就解决了，我一去他就复兴了，我一去他就好了，千万不要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在弟兄姊妹中间的关系就是自然的，而这样的看望呢，会细水长流，产生长远的果效。好，今天呢，我们讲探访员的责任，他的工作，还有一些提醒该注意的事情。那么这探访员跟整个教会的关怀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能够认真的面对这一方面的侍奉，叫我们的侍奉可以在神的面前得到悦纳。好，今天我们讲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讲到教会关怀事工，就到这里为止了。在这里我要说几句话，虽然我们的课程呢已经进行到第16课了，但是我还是欢迎，还是盼望听众朋友您来信索取讲义的内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这方面的资料需要补齐它。因为即便你没有听这些信息，已经错过了，但是看见讲义多少有点帮助。再者呢，就是请弟兄姊妹们就是课程的内容尽量的提问题，或者你在探访的实际工作中间呢，遇见哪一些难处，都希望您写信给我们提出来。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在这个课程里面给大家回答，但是我还盼望另外有时间，在别的机会呢，还跟大家来讲解这些问题。您所提出来的，我们盼望有一个彼此切磋的机会。好，这是我呢盼望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来信跟我们交通，好像我们这个课程呢有更密切的配合。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周同培，再见。